各位弟兄、各位姐妹、各位朋友，平安，早安。感谢神啊，大家能够在这里一起聚会。啊，我们开始前，我还是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把颂赞要归给你。你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父神，你爱我们爱到底，你差遣你独生子来到这世上，为的是要拯救我们，为的就是因为你爱我们，这样子疼爱我们。我们把颂赞要归给你。今早晨要分享的话语，摆在你脚前，求主你自己恩待我们，保守孩子的口，这时候求主你来接近孩子，完完全全的接近，让孩子是一个清洁的器皿，能陪你所用，给孩子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正直灵来敬拜你。让我们在台上台下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在你话语中来敬拜，来学习，来看到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看到你福音救恩的恩典是这么的大，你付上多少的代价来拯救我们。愿你名字被高举，愿你得到当得的荣耀。但祷告是奉你圣名求，阿们。几个星期前啊，子平弟兄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神要叫我们宣扬他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荣耀的美德。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我们主耶稣是大祭司，他自己把自己献上为祭来拯救我们，把我们跟神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让我们能够到神那边去。那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祭司，我们也应该是把人带到主耶稣面前，这是我们啊要神给我们的啊托付。最近在那个 Our Daily Bread 上面看到一篇很短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啊一个宣教士，讲到一个宣教士，这宣教士是Stanley Jones 是在印度的一位宣教士。他有一次有机会跟甘地啊见面，他就问了甘地一个问题。他说，怎么样才能让基督教在印度产生更强的影响力？甘地想了一想，很谨慎的回答，他说有三件事是重要的。第一件，基督徒应该开始活出耶稣的形象。基督徒应该开始活出耶稣的形象。第二，基督徒在传扬基督的信仰时，不应该有增或有减啊，不要有所增减啊。在传扬基督的信仰的时候，不应该有增跟减。第三，基督徒应该强调爱，因为爱就是福音的核心，爱就是福音的核心。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爱》。爱，因为神爱我们，他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甘地这些明智的建议，正是我们广传福音的一个关键。这是我们广传福音的关键。他刚才提了三个建议里面，我们常常也听到人家说，为什么要去教会？那个人怎么会信主？那个人信主了，我不要去教会。人家都在看人，看我们，看我们的形象啊。第一个点，他讲到说，要活出耶稣的形象。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没有看到他，人家没有看到我们有耶稣的形象的时候，这时候人家就会对我们传福音的就会打折扣了啊。另外呢，我们也常常问，可以问人家说，人家问他说，哎，怎么样才能够信主，才能够得救？有人就会说，哦，我需要做什么什么好的事情，要做什么样这样子，做到这样子才能够得救啊。有些人是说，哦，信靠主耶稣就可以得救，但是呢，我要常常来参加组织学，要不然，这可能是有问题，这样的想法啊。 有人这样子讲，那有些人说，哎，觉得要服侍才跟得救把它联想，有些人说，哎，得救应该要有受洗才得救啊，受洗的到底我们传扬主耶稣基督的信仰的时候，到底我们是有家，这个福音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当然，爱是在福音里面，我们还讲到说主耶稣的爱，因为爱我们才来到这世上来拯救我们。那今天我们因为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想到要做我们的祭司的身份，就想到说跟大家传讲，我们当我们跟大家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对福音的真理应该是清楚的，福音的真理是应该是清楚的。那就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段经文是在加拉太书2:11-21，加拉太书2:11-21。在读这经文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加拉太书的一些背景啊。加拉太书是大家都知道是保罗所写的，而且是保罗写的第一封书信啊，这第一封书信。他写加拉太书是写给罗马帝国在加拉太省啊南部的一些教会，这些教会呢是他第一次去宣教的时候，旅行宣教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这教会在建立的城市是在以哥念、路斯德、德比还有安提亚，那边还有一个安提亚哦。那大概写这封信的时间是大概是主后48-49之间。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叙利亚的安提亚，也是一个安提亚的教会，在叙利亚。那在刚才讲这个加拉太省呢，这加拉太省在今天就是在土耳其南边的这个地方啊，在土耳其这个地方。好，那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呢？当时呢有所被称为犹太派的基督徒，他们是一群犹太人，已经信靠基督的啊，已经相信基督、接受基督为救主的犹太人。但是呢，他们除了相信基督为救主之外呢，他们还主张要守一些条规啊。他们认为说教会应该遵守旧约的一些礼仪啊。保罗那时候在加拉太宣教的时候的工作做得很成功，神很祝福这个工作。那他到每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就已经成立了教会。成立教会之后呢，这些人接触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聚会，就是都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啊。这地方都是大部分是外邦人。那之后呢，这些犹太人呢，这些已经信靠主的犹太人就到这些教会去。去的时候呢，就跟他们这些外邦的犹太人的那基督徒呢，外邦的基督徒呢，有一些分享，就知道说，哎，保罗在这边宣教过啊，他们已经接受了福音，那就问他们学了什么啊？保罗就跟他们说，哦，就他们就跟他们分享，在分享中间呢，这些犹太派的基督徒呢，就开始觉得说，哦，保罗好像教你们教了少了一些，还有这些条例也没有遵守。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除了遵守那个圣经里面的十诫之外，他们自己还列了613的一个条规来每天来遵守啊。所以这些在加拉太的地方的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呢，开始就觉得被混扰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这些东西要守这些律法才能够得救吗？那另外呢，他们还要求他们做什么呢？要求他们要受割礼，要遵守一些礼仪，要受割礼，因为他们犹太人是受割礼的，外邦人是不受割礼的。那他就要求我们要受割礼。那在这中间呢，他们还就说保罗是不是不？他们说这保罗是使徒，保罗来跟我们传讲福音，建立了这个教会。他说什么保罗是使徒？他都没有见过主耶稣，怎么是使徒？啊，他们就开始就这样子的一些争论，就在跟当地的加拉太人有些这样子争论。这样子之后呢，他们还跟加拉太人说外邦的那个基督徒说，你们保罗是为了要使你们传福音给你们，传信息给你们的时候，是要让你们容易接受，所以把福音中的一些律法把它删除掉了，所以你们比较容易听到，就很容易接受了啊。可能我们在新约的时候讲到说，我们的律法是什么？总归是尽心尽意尽心爱神，我们的神，另外还有爱我们爱人如己啊。所以他们只是可能那边的人只是跟保罗讲这些，哎，怎么只有两条？我们还有十诫里面有十条，还有613条，为什么你们没有受啊？所以你们大概是不及格啊。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些造成那新信主的这些 信徒呢就有些混乱了，就先一些接着什么样子了。那这时候呢，保罗为了人不在那边，就在安提阿的约书亚的安提阿教会就写了信给他们。保罗写这封信呢，假如你看的话，这封信里面呢，主要是来，因为他们已经 challenge， 已经在争辩他有是不是使徒，所以他一开始就来证实他自己的使徒的权柄。那在书信里面，而且呢，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他讲了，他证明说，对他们证明说，他所传讲的福音是正确的啊。那信中呢，保罗也为着更重要的是为着因信靠主耶稣而得称义的这个福音的真理啊，来辩护啊，劝勉加太的人不要陷入守律法的主义里面去，被守律法这个主义来捆绑他们，而是要守这么多的律法啊。因为我们信靠，我们得救就是信靠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啊。说就是我们圣经里面讲到说，人只有本乎恩，因着信才能够称义啊。也只有借着信心，才能在圣灵里得到自由，活出新的生命来啊。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节啊，《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后来，基法到了安提亚，因他有可责之处，就那边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一先，他和那外邦人一同吃饭。即至他来到他们，就退去和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甚至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见看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于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勉强外邦人属于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犹太人，不是外邦人的罪人，即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不称义不是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说叫就是我就是让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体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枉然死了。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保罗在这里记载了他为什么责备彼得所行一件不合真理的事。那我们来看看到底啊，这使徒彼得，就是十一节里面讲到基法，就是使徒彼得犯了什么可责的之处，使得保罗需要当面的这样子来反对他啊。保罗在十二节跟十三节里面啊，有没有这样的讲，原来彼得一开始来到啊，他说后来，这边后来是在前面是从二章里面第六节到第十节那边讲到他们啊，保罗还有巴拿巴还有提多他们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去，那时候保罗是因为受启示，受圣灵启示，带他就到那个教会去，主要去是要去跟他们那边的使徒 讨论有关他传讲的福音是正确的啊。那他们从那边回来，他们去那边的时候呢，那个提多是一个外邦人，那这些犹太派的基督徒是很多都在耶路撒冷，那时候呢他们是很大的，其实还是蛮大的，在他们去那边的时候是蛮大的压力，但是呢这个提多在那边也没有被逼受隔离啊，他们就在那边能在那个压力之下他们站立得住，他们就回来了。不久之后呢，这边像后来那个基法来到了安提亚，就是讲到说他们回到安提亚的教会的时候呢，基法就是彼得来到安提亚，来到这边，来到这边刚来的时候呢，他是跟彼得是跟当地的安提亚的教会是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一起的一个教会啊，那这个也是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服侍的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呢，他们基督徒犹太的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他们是在一起，他们都是一起吃饭，一起没有分你我样子，你是基督你是犹太人，我是外邦人样子的啊。所以彼得他来的时候他也一样的跟他们一起在一起吃饭啊。在这样这个事情在一起吃饭，在对犹太人来讲的话，在传统来讲的话是不容易的哈，因为犹太人的传统的习俗呢是而且他们有很强烈的优越感，他们看那个外邦人看成是有曾经在圣经里面讲到他们把看狗都不如这样子哈，而且他们认为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是罪人啊，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大家记得彼得在使徒行传十章那边彼得神曾经跟他显现，让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布放下来，有些动物在里面叫他杀了吃，这布下来三次那彼得看到说第一次每次都讲说不行，我不能吃，这个是不洁净的，那些动物都是外邦人吃的动物那些动物，但是他们就觉得不洁净不能吃，彼得觉得不洁净不能，但是神呢就跟他说这是神所洁净的，你不能说是不洁净。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彼得那时候呢，这个那个，假如去看第十章的话，你那边是讲到他哥尼流是一个外邦的一个百户长，那神那时候神要临救恩要临到这个家，要就把彼得差遣彼得去。那彼得那时候不想去，但是神在准备彼得去之前呢，就让他看到这个异象。当那个哥尼流的家人的那仆人来请他去的时候，他就跟着他去了。在那十章在使徒行传十章那边讲到说，神很清楚让彼得看见神所洁净的，他不能够说是不洁净。所以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彼得对这个神的福音传给外邦人，他是有已经是有接触的，在使徒行传那边十章那边已经看到他是有接触的。所以他刚刚从耶路撒冷来到这个安提亚的教会的时候，这个安提亚教会是有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的教会，所以他也是很自然的觉得好像可以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吃饭他们吃的东西可能是对于犹太人讲是不洁净的所以就有彼此的团契这样子但是呢等一下子坐一阵子之后呢，经节里面讲到说有人从有人从耶路撒冷来，有些人来从耶路撒冷来，这些犹太人来的，他就看到他们来了之后呢，他就开始紧张了，他就开始远离这些外邦的那个基督徒，不跟他们坐在一起吃饭了。当彼得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其他在安提亚的教会的这些犹太人呢，也跟他一起开始离开，不跟他们坐在同桌吃饭了甚至呢那个甚至巴拿巴就是保罗的这个出去一起宣教的这个同伴的同工也被他影响了，就讲到甚至连巴拿巴也水火装甲这些基督徒，这些在这个安提亚教会的这个 基督徒，他们本来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吃饭，这都已经都接纳这个外邦的基督徒，外邦人的基督徒，但是因为怕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派的基督徒来到的时候，怕他们就开始，因为彼得这样的行动，他们就跟着彼得这样子就跟他们分开。其实坐在一起吃饭这件事情不是是接纳的事情哈，就彼此接纳。但是呢，同时他们就更加混乱，使到彼得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他是跟他前面的做法是前后是矛盾的，他的行为是矛盾的。那这边呢，就是影响到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就开始想到说，哎，是不是我这个我们所信的，我们真的是像需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啊，才能够得救啊。那这前后矛盾就是。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们，彼得其实是知道这真理的，他是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一起在一起啊。但是呢，但是他因为平时他就是在那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他是跟都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犹太人一起来往，那很少时间能够来实行他这能够把这真理活出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单单我们认识的真理是头脑的知识，但是在生活里面要实行出来是不容易的。一旦假如没有常实行的话，一旦碰到试炼来或者碰到威胁的时候啊，碰到威胁的时候呢，就很难会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住。在彼得在这边就呈现上的现象，在第十三节里面啊，告诉我们彼得的软弱甚至影响到犹太其他的犹太人，而且刚才讲到说连巴拿巴也受到影响了，也跟他们一起装假啊，装假就是他本来知道这事情不该这样子做，他们就假装这样子做啊。那表示说突然间就远离了外邦的这些信徒，那这些犹太信徒所行的和所信的不一致，这些不一致呢，使到是彼得在这件事情上呢的软弱，造成了信徒们对因信称义这个福音的真理产生了很大的疑惑啊，产生了很大的疑惑，他们的信心就一定被摇动了啊。那外邦人真的是，他们开始问这个问题，外邦人真的是不必像犹太人一样行割礼才能够只能够靠单单靠因信称义就能够得救吗？能够得救吗？这个问题就开始产生了。保罗呢，当时看到第十四节里面看到讲说，保罗当时看到彼得的错误的行为的时候呢，不但对福音真理不合，并且误导了其他的犹太人、犹太信徒，甚至混乱了外邦的信徒对福音的真理的教义的认识。所以呢，保罗就立刻当机立断的为着福音的真理的缘故，在众人面前就指责彼得的错误啊，在众人面前就指责彼得错误。他怎么跟彼得讲呢？他说：“你既然是犹太人，若属于外邦人行事，他已经在这之前就已经在跟外邦人一起做外邦人做的事情。他们犹太人他们吃，只要是吃圣餐，领圣餐之前，他们还有很多礼节，还有很多礼要洗，要清洗才能够去领圣餐。但是在这个安提阿教会，他们在一起，就是外邦人他们是没有做这个事情的，他们也可能在一起来聚会啊。但是呢，那保罗就跟彼得说，你是犹太人，但是来到这边的时候，你跟外邦人一起做同样的事情，那不是像一个犹太人这样子。但是呢，当这些犹太人来的时候，现在你又要强迫这些外邦人来学习犹太人的做法，这是不应该的啊。 那接下来他继续在讲第十五节、十六节中，保罗四次提到这个福音真理的称义是怎么样？是称义啊，就是四次提到称义，在这经节里面也看到四次提到称义这个字。那保罗一再的强调，人是无法行律法来称义的啊，不能够做好事，把东西做好来能够得到神的救恩，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只能靠着相信基督才能够称义啊。这因信基督称义的道理，就是我们的福音的真理啊。福音，我们讲说福音是好消息，福音是神借着，刚才我们诗歌也唱，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世人蒙饶恕，能得到永生的这个恩典啊，是这个福音的真理啊。单单就是信靠主耶稣啊，单单简单的说，福音就是神白白赐给世人的恩典，绝对不是任何人能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赚取啊，也不可能去赚取的，就是因为假如是赚取的话，就不叫做恩典了啊，恩典是给你的啊。那这些犹太人就说这些犹太的那个基督徒呢，就是说保罗你所教的这个因信称义的不必守律法的这个教义好像很危险哦。那在教会，在这个教义里面，你这个教义会造成人家说好像白白不用做什么，不用做什么就可以得到救恩，好像不是很稳妥。嗯，这教义呢会促使人忽略了道德的那个责任，而为所欲为啊，回到最终啊，这是十七节那边讲到，回到已经求基督，在求在基督里称义，那称义之后呢，又人就算是一个罪人啊。这样一来呢我们在基督里面称义，而人就活在罪恶中，难道基督的恩典是鼓励人犯罪吗？他就问他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保罗在这边回答就是说端乎不是啊，绝对不是这样子，绝对不是这样子。那保罗在书信里面后面第五章的时候他有讲到怎么样子，就再来回答这些问题。那接下来呢，在第十八节，保罗讲到他素来所拆毁的，是指这边所讲到拆毁的东西是什么，是指他凭着律法称义的道理，就是指守割礼来得拯救的，就这个道理他是把它拆毁的啊。这道理是保罗认为他认识基督之后就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啊，不需要守律法来得到神的拯救，因为没有人能够守完全的律法，在并且律法不能使人得救啊。重新建造，这边重新建造什么呢？也是指的重新建造，是重新建造这个律法啊，这靠这重新的赞成行律法啊，那才能够称义的道理啊。所以保罗说，我素来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啊，如果保罗重新建造的话，就等于他就回去了啊，就回去啊，把他拆毁的东西在他把这个说这个因。凭着律法来称义的是不对的，他就说现在又给他要来又请他叫大家凭律法来称义。那这样假如保罗这么做的话呢，他就是下面出尔反尔啊，他就是虚伪而不是诚实来侍奉神。结果呢，他就说这样假如我这样子做的话呢，就证明我自己是一个犯罪的人。其实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以这句话来提醒加拉太的信徒啊，说而且也提醒这个安提阿的信徒说他们既然已经接受基督的救赎的福音，也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那行事为人都应该是跟这福音真理是符合的，不应该反反复复这样子啊。接下来在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里面，保罗用他本身的经历来证明福音真理的大能是能够远胜过
律法的条规和约束。保罗亲身体会到律法的功用，只是使人知道罪，知道罪了之后他也知道说这个律法不能够使人胜过这个罪在十九节里面他提到说，我因律法就像个律法死了，那律法对死人是毫无作用的。那在他不是依靠着律法来得救，而是信靠耶稣基督的称义，脱离律法的辖制。一个蒙基督救恩的救赎的人，因为有了神的生命为求神的喜悦，以神为我们生活的中心，这样子的话就是向着，就是的意思就是要向着神而活向着神而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以神为我们生活中心，成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第二十节他继续讲，这个二十节他就说，我已经，这是保罗自己的经历，我已经在基督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体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当一个人接受基督的救赎不但他的罪被赦免，连他的老我，他的旧生命也跟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了。也就是说，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不再受到败坏的老我来支配，而是靠着圣灵为主过圣洁的生活。信主前是为着肉体，我们肉体的享受和利益而活，那信主之后呢，却是因为爱我，为着爱我的神，为我舍己的神来而活。最后保罗在第二十一节来做一个这一段的总结，他指出说，如果靠着律法，例如割礼才可以称义的话，那么基督为世人的罪在十字架被钉死，这件事情就不是枉然，就是白费了为什么主耶稣还要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呢？那假如说我们能够靠着律法来称义的话，但事实上保罗亲身体会并且坚信基督完成了的救恩的恩典，他自己亲自体会过。保罗一再强调的福音的真理是唯有信靠基督而称义，神宝贵的救恩绝对不能够被废掉，更不可能被律法来取代他在最后就这样子跟大家，跟他们信里面向他们讲。在这段读段经文的时候，我是把它分成前面第十一节到十三节那边，我想到觉得这边是一个学习的功课，就是我们虽然知道真理，但是要实行这真理是不容易的实行真理是不容易的。像其实彼得是知道那真理的，但是在这个压力之下来实行这真理是不容易的我们在看这段的时候呢，为什么想的事情不容易？我们常会看到当有人对于某一个人或是在一个地方我们在举行的时候，当有一个人跟对某些人或是某一个人有一些成见的时候，一些偏见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在那边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里面我们的是怎么样的反应，我们会怎么样子做比方说一群人都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我们发现这看法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们会很大的压力，不一定会能够站起来说来把真理来讲清楚这是在我们身上也会常常发生。那 求主保守我们能够警醒。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看到保罗本身呢，就两个，彼得呢就在这个压力之下站立不住，但是呢保罗就在这边就看到保罗能够为了真理来持守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必须对福音的真理有明确的认识，我们对福音的真理要有明确的认识，才能够分辨到底是不是是还是非，才能够来为福音站立啊。在那时候的人是讲，那时候他们这里面提到的是讲到要受割礼啊，要守律法。那今天呢？今天福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只讲到福音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来拯救我们，就单单这个就是福音了。我们不需要再做多什么是其他事情啊，这是福音。假如我们说除了主耶稣在十字架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之外，我们还要加上一些东西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福音的真理歪去了啊。那第二，必须要在生活中能够施行真理啊，才不会在受到逼迫的时候，说试炼来的时候失去信心，像彼得这样子。他对这件事情是知道的，可以跟外邦人可以来往是知道的，但是呢在这个压力之下，他经不了这个压力。那我想就第二点呢，在要知道真理的话，要实行真理的话，我们是需要在生活里面是需要与常常怎么知道真理呢？我们需要读经啊，我们需要常读神的话语才能知道真理。那怎么样活出来？我想我们除了读之外，我们要在生活里面把学到了就能够把它活出来啊。那彼此的带导是蛮重要的，在生活里面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比方说在压力之下，举一个例子啊，好几年前一个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这事情是在公司里面有一个人告公司，结果呢这件事情上公司是有一些不对的啊，但是呢就要出法庭了，但是不是出法庭，而是去在这个律师楼里面，他有一个人，法庭有一个人来，他会把所有记录写下来的啊。那这件事情呢，我也被在里面，因为这个职员是从我们这个部门被辞出去的，但是他告呢是告他以前的经理，也告我们公司啊。那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呢，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去这个法庭的时候是有人事部的主任，有其他的人都在公司，人都在那边。那在这个事情里面呢，要把他们就会问一些问题，而且他们都会做记录。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假如不是神的保守的话，我就会把一些事情讲得不合适啊。所以我知道，假如我讲的把事情讲得合适的话，假如讲得对的话，那把实情跟 facts 讲出来的话，公司是一定要赔钱的啊，这个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感谢神，有弟兄姐妹们，神的话里面有一句话叫我说，在读到神的话里面讲说，在这个情况里面呢，圣灵是会帮助你做对答的啊。那时候礼拜三的祷告会就跟大圣长老他们讲的事情，他们都知道，他们常常就为我进行祷告。那段时间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啊，一个多月时间，对我来讲的话，我可以说害怕失去这工作，我就为公司做一些把讲一些对公司有利的话。但是神 我们教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应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应该讲什么就应该把事情讲清楚。在那过程中间，我把东西都讲完了过后，这个事情也过去了。后来知道说这位雇员公司赔了他不少钱，但是呢，我当初的这些有些挣扎，是不是会没有做好，公司会对我的工作会有问题啊，这些都是真的。但是这就信靠神，把看到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怎么做，就去做的话，神是保守的。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十几年了哈，所以这个事情来跟大家讲，主要跟大家分享是讲说，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怎么样活，我们就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神是会赐平安给我们的，神会赐平安给我们的。那第三点讲到在面对为什么要知道真理，对真理要清楚呢？面对扰乱教会的异端的时候，有异端的学说他进到教会来的时候，假如我们不对真理明白的话，那我们就没办法来分辨啊。所以怎么样子明白真理呢？一定要回到读圣经。我们只要不读神的话的话，我们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啊。那第四呢，当我们有过犯的时候，那应该是谦卑的接受别人的更正啊，不可以就是怀恨在心里面。神的真理是比我们个人的面子更加重要，这个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不容易。但是在这个例子，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这经文里面没有记载彼得说什么话，你都没看到。这经文里面当保罗跟指证彼得的时候，彼得好像没有说什么话。但是假如彼得有说话的话，我想使徒行传也会记载啊。神很多时候把很多事情都记载让我们来学习。彼得这边没有说什么话，但是彼得的个性是怎样的个性呢？彼得的个性是常常讲话的个性啊，是不是？而且彼得在这个时候呢，你再看看彼得在使徒行传前半部都是讲彼得的服事，后半部是讲保罗的服事。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在他在服事的时候，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在彼此来讨论的时候，来有事情有些冲突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处理。我看到这边觉得说，神的圣灵是在保守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彼得，假如去看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那边，他有提到说，应该是后书，对不起，应该是后书，他有提到说保罗的书信，他叫大家要尊重，要好好的来读保罗书信。所以看见彼得根本就没有对这件事情记恨保罗，他就是接受，就是像神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啊。所以我想到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看到彼得这个榜样，他没有，他就是在原文里面讲的话，其实已经开始，他说这边开始他自己他有可责之处。那边是讲到那字眼是讲到说，彼得自己本身已经觉得圣灵也在责备他了啊。所以他的反应是就是接受啊，在真理里面接受啊。我们大家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有些时候会有些在服侍里面有些事情会要需要讨论，需要有些意见不一样。但是呢，在神这时候呢，常常记得一位弟兄常跟我讲，全程你有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我有圣灵在我心里面，我们为这事情祷告。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对的。我们很多事情在服侍神，在生活里面，在家里夫妇之间，这些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因为神的灵是在我们心里面啊。就像二十节里面说，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啊。我后面有一个 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里面讲到说，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那很多时候我们是想说，哦，就好像这个福音好像就是我们不用做什么，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听到这样子觉得，哎，好像就是这个恩就是恩典，当然他知道是恩典，但是好像他觉得他是要做些什么事情才能够来信主啊，才能够才是对的哈。这是因为我们都是受惯功利的这种环境长大，我们都会这样子想。那我现在想跟你们讲一个人的见证啊，这个人是写那个一本圣经叫做Riley Dr. Charles Riley Study Bible 这个老师，他现在还在神学院里面教书。他年轻的时候呢，是他在做学生的时候，他就在 Dallas 那边的 YMCA camp 服侍一些就在社区里面服侍一些穷困的学生。那几乎每个星期五他们都在那边聚会就到他们一个营地去聚会。那在那边烤肉玩游戏，而且带他们来了之后就给他们查圣经。那这些孩子来的时候查圣经，他们都有一些作业要做的。那有些孩子呢，他们做得很好的话，他们就奖励他们，让他们能够去 camping 过夜这样子。那有一次呢，带着一批孩子出去，这些比较优秀的孩子就是说已经圣经功课都做好了，他们带他去 camping。那有一次他们去 camping 的时候，晚上星期晚上半夜的时候呢，他就听到营地里面有些声音，他就出来看到营地里面，孩子们把船挖出去了，划船出去外面玩。晚上虽然有月光但他就往里走。那他们这些举动是犯规的哈，是犯规的，是非常危险的，然后会出事情的。当这些孩子发现这个老师看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快跑回去，发现了老师发现了出来了，那就跑回营地去，跑到被窝里面去。他们也紧张，说明天大概会被处罚了但是呢，这个老师呢，这个 Dr. Riley 呢，那时候呢是一个神学生，他就回到营地里面，他也不能够睡。也睡不着，他脑海里面就一直想要怎么样子来处罚他们。当他越想要怎么处罚他们的时候呢，他前天晚上他们查了圣经的那个道就出现他的脑海里面他们就想彼此饶恕的道。那对他这经解出来，他是说他就自己那边自己的思想，他说我要负责任执行这个 YMCA 的条规那如果不好好处罚这些学生的话，他们不会记得犯规的严重性但是在讲完这句话呢，神的话也就在他心里面出现，他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那这个 Dr. Riley 想一想之后，他说可是主啊，我不能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配。讲完这句话之后呢，他就在想到神就在他脑袋上面就好像跟他讲话说，是的，其实他 Dr. Riley 就发现到这，是的，其实我自己也是不配你饶恕的，被你饶恕的。可是接下来他就跟神讲话了，可是主，我必定要执行这个条规。讲完之后停一下，他说哦，主啊，我很谢谢你，因为你那时候没有对我来执行条规。讲完又等一等，他说可是主啊，如果我太过仁慈，这些孩子可能会觉得我是很软弱的人。讲完之后停一下，他说哦，主啊，我从来不觉得你是软弱的，我只感到你是充满了慈爱。这就是在反反复复在那边跟神在争执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他说可是主啊，我一定要他们先发誓他们不再犯同样的错，我才饶恕他们。他等一下只要想幸好 你没有要求我这样子，神啊，你没有要求我这样子，若是你要求我这样子的话，我到现在为止还不会被饶恕啊。那这时候讲完这句话之后，就听到神的一句话，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他就想，可是主，你是神啊，你凡事都能做啊。那主耶稣他就讲完这句话之后，突然间神的话又出现在他心里面，主对他说，你是我的孩子啊，你应当效法我啊，你应当要效法我。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很多事情做不到的，很多事情做不到的。我就把我得救的经过跟你们稍微讲一下啊。我得救，我跟丽珍是差不多要分开分手的啊。1986年的时候，我跟丽珍差不多就要分手的。但是呢，对于在那情况之下，就环境逼迫的情况之下呢，我就认识主了。认识主了之后呢，我们说今天活着不再是我，是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就读了《哥林多前书》7章，讲到婚姻的事情。回来之后，我就打电话给丽珍，丽珍那时候在 Texas， 在阿灵顿。我跟她讲说，我已经信主了。你假如要离开我的话，我会在这边等你。啊，那时候我们差不多要分手，他们念完书，他可能我就担心他会回马来西亚去，就不回来了。因为1984年他回去马来西亚，那时候呢，他就买一张机票，从 Dallas 到 LA 的机票是单程的，从 LA 回去新加坡的机票呢，那时候说我跟他说买双程的比较便宜，单程还是比较贵，所以我那时候就请他就是买了双程的啊。那个84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是 Stevie Wonder， 你们大家记得的话，他是那时候唱那首歌，大概是 AT&T 给他很多钱，他说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那时候 那段时间里面，那几个月里面，我的那个电话当然是很高很高的，结果呢就把爱回来了，地震从 LA 回来了。但是这个事情，那段事情，那件事情，我们中间还是没有办法啊，就是到86年的时候，还是觉得他念完上完课他就会回去了。那但是86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就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信主了。信主之后呢，我就第一次立刻就打电话跟他讲说，我已经信主了。那时候呢，丽珍有一个同学，一个亲戚远亲，他是信佛教的，信佛教的。那他就丽珍说：“哎，你去信主了？”他远亲带我去佛堂，不是更加远了吗？那但是我电话里面跟丽珍讲说，我看了圣经，圣经的教导是说，啊，你只要是就是《哥林多前书》里面啊7章讲到婚姻的事情。那我说我会在那边等你，假如要回去的话，我不会再去，也不会再去，但我在那边在等你啊。那我那时候呢也讲，那时候也我常常觉得丽珍不爱我啊，我还会觉得他不爱我啊。但是他爱是不同的方式来爱我呢，但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去教会的第一次去教会的牧师就跟我讲说，以弗所书里面讲说，先生要爱丈夫啊，要爱丈，先生要爱妻子。那妻子就敬重丈夫啊，那时候我也是很笨，我就是觉得说，只要不敬重、不爱，怎么会敬重呢？对，那时候牧师教导我，就说哦，只要爱丽珍哦，我就说好，我就那段时间里面，我就常常跟神求说，这个婚姻，请你保护我们这个婚姻，这是你喜悦的。那怎么样子来？在这之前呢，这几年，在86年之前，我都是在看很多书啊，怎么样子来改变丽珍？我还看一本书是叫什么 How to deal with difficult people。 我们靠人的方法是不行的，但是神的大能在你人的里面活的时候是会改变一个人的。我们刚结婚从马来西亚过来的时候，我是一个很紧张的人，我现在还是很紧张，从马来西亚过来的时候，到 LA 下飞机的时候，我其实去过 LA 机场的，但那天呢很糟糕，行李掉了，我就很紧张了。那出了机场的时候要去那个 domestic airport， 其实走出去就走过去就可以了，
那就一个计程车把我们载过去，载过去就差什么几十块钱。这是我很紧张，为什么会讲这个事情呢？但是信主之后呢，87年的时候信主之后，86年信主，87年就被 lay off 了。立正都看见了，这些事情立正都看见了。后来还跟我讲，我还是知道。87年 lay off 的时候呢，立正看我很奇怪。那时候立正还没有信主，他很奇怪，这个人怎么连都不紧张，但是呢还会帮别人来修改他们的 resume。我就告诉你，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后来立正跟我讲，哎，这个事情也是很特别，因为神的平安放在我们心里面啊，神自己的能力保守我们。那立正跟我怎么样子回到一起呢？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信主之后的祷告跟神求，就是说，神啊，你让我更加靠近你，让我更加靠近你，你也让立正更加靠近你。但是呢，那几年级里面，立正有时候陪我去教会，他在教会里面在里面就听到他睡着了，那么有牧师来家里跟他传福音，他是很客气，但是他都不接受的，但是神听祷告的，神是听祷告的，神看立正看到在我的身上是有些改变，他也知道我是不完全，你假如要知道我的不完全，你问我孩子，问我太太，他们就会跟你讲。但是呢，神的恩典把我们拉在一起，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这是一点。另外呢，在生活里面另外一个点滴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刚刚在读这个，刚刚跟你们讲这个 Dr. Riley 的故事的时候，我在家里就在跟你们讲的时候，我们的女儿 Dennis 听到了，听见这个东西，她就跑来跟我讲，我这个事情也忘记了。我们常常在服侍很忙，以前在教会服侍很忙，那常常担心说啊，孩子们没有教好啊，那啊，不要变成像以利样子，他两个孩子都他在服侍神，孩子都被虐哈。那就在我被按长老的那个星期天啊，有时候来教会聚会的时候，你下车的时候，人家问你好不好，你就说都说好，但是其实呢，我们那时候两个小孩子小的时候来教会的时候。是很紧张的，立正要教主日学，我们都有服侍，在车上里面可能还是不很不高兴的。一下车之后 ，Five Point 的弟兄姐妹问我 ：“How are you doing? Very good, nice。”就说我们是没有在装假呢，我们是在装假嘛，对不对？其实是很难过的，但是说，这是美国的风俗啊，因为在 office 人家问你好不好，你都说好，你都说不好，你怎么样子？不是的哈，在你假如去波兰的话。你说一说不好，他坐下来跟你坐下拿个凳子坐下来跟你听你讲什么不好，跟这风俗不太一样啊、哦。所以波兰人来这边受训的时候，他们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你们都是很装假样子啊、哦？回来讲到这个被案例长老那天早上，那时候我们是下午聚会，那时候应该是下午聚会。那我们在家里要去教会的时候，我现在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两个孩子就是有事情有问题啊、哦。那天呢本来应该是罚他们的。在那之前就听到一个牧人说，听到一天讲到说，这个一个爸爸他 instead of 罚他的孩子，他把拿藤鞭叫孩子打他，对，因为他没有把孩子教好。我就一样画葫芦啊、哦、我就跟 Janice 说，我说我这个事情是跟 Janice 问过可以分享的啊、哦。因为我担心啊，在服侍神很忙，服侍神孩子没有好，没有教好，我们是很担，我们两个人都很担心这个事情，所以那天我就拿着那个扯，叫他打我，他不打我，后来我就自己打自己，啊、后来之后我就跟他去祷告，跟他讲说爸爸没有把你教好，我们就来教会了，来教会那天按理长老那天，后来我们也祷，我们我家没有记错，我们也有祷告。真的说他很 embarrassed， 他那天跟我，后来他跟我讲很 embarrassed。那天呢，我在讲准备就讲到在家里分享这个 Dr. Wright 的故事的时候，他突然一跑过来，眼睛汪汪的说，就跟我们叙述这件事情，叙述这件事情，说这件事情对他的 impact 蛮大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假如是执行律法的话，假如不是恩典的话，在家里教导孩子或者跟夫妻之间的关系，假如不是以恩典的话。与律法化是说是行不通的，也许
靠了神的恩典是更加能够帮助我们。好，我讲了啰嗦嗦讲了很多，对不起。我们做结束祷告。主，我再次的把颂赞要归给你，还是今天讲的不完全的地方，求主你自己来保守，让弟兄姐妹们听了能够至少能够把一点带回去，能够在生活上能够帮对他们有帮助。主，谢谢你饶恕我们，帮助我们彼此饶恕。谢谢你救恩的真理是这样子清楚，就是完完全全唯靠你的救恩，就是完完全全的是恩典，不需要加上什么就能够得到你的救恩。主，就帮助我们来就来信靠你，就当然信靠你就好。求主你自己祝福你今天的话语，还是讲的不足的地方，求主你自己恩待，就是赦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